才从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时间，要珍惜光阴。那今天已经是2019年的5月19日了，2019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同意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年，然后一周一周，一天又一天。刚记得冬天还今年的冬天雪特别多，才刚刚过去，现在已经夏天就要来临了。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冬天在晒太阳，老师跟我们说，哎呀，跟我们在这憧憬，在说到2000年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有个目标，到2000年要实现现代化。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多少岁了？那个时候才算了一下，有30多岁了。现在你看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19年了。80、90年代我们经常有些歌，比如说有一首歌我记得叫1997快点到吧，不，年轻的可能不记得了。那盼望的1997年，那时候香港回归等等。然后还有一首歌是相约1998，1998都过去了20多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在一年的最后都有一个守夜，或者是在中国一般是农历年的时候哈，我们很多地方有守夜的习俗。那现在因为有中央台搞春节联欢会，所以大家可以看着这个电视里面倒计时哈。那在美国呢，一般在这个时代广场呢 Times Square 嘛，它也有那个倒计时啊， Times 就是 说倒计时比较名正言顺嘛。所以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那我们教会去年初三十的时候，我们是用跨年祷告会的形式来纪念新的一年的开始。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的这种举动都显示出我们对时间、对时光的一种尊重。我们都知道时间在我们生当中非常短暂，时间也不能倒流，也不能用金钱去挽留。我到这个地方都已经19年了，好，这也是2000年来的。刚来的时候还两个人很小，都叫我们小刘、小钱。过两年钱卫军来了，我就升为老钱了。然后现在回我同学都开始叫钱老了已经。所以我们经常看一些过去的照片，经常会翻一翻，发现自己的变化真的很大，5年前跟现在比很不一样了。那可以想象几年之后跟现在还是不一样。我们总觉得哎呀，老了以后可能比现在更老更糟糕。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的思维都在一天天的衰退。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感叹这个时间都去哪了。前两年有首歌非常流行，也在电影里面也是个主题曲，唱着那首歌，配着这个有一个女孩，她从小一生下来就跟她父亲每年就拍一张照片，两个人拍张照片，拍到30多年之后一天一天的这个样子哈。那首歌真的写得非常好，你看她说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讲这个描述很有画面感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后半段她说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剩下满脸的皱纹了。看这个词写得多好，真的是看哭唱哭了好多人。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们的心潮跌宕起伏，我们的喜喜乐乐，不都跟孩子有关吗？ 孩子取得成功，孩子健康成长，我们很高兴很快乐。孩子生病了，遇到挫折了，我们真的比他们还难受，满脑子都真的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把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真的还没还好好看看，眼睛就花了就老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啊，到越到年纪后来半段，你会发现感觉越来越快。所以我总结了一下，35岁以后时间好像有加速度一样啊，会越来越快。所以在座的我们大部分都是35岁以后了，有了孩子了，所以都会觉得时间越来越快。当然也有个别年轻的，像尹田这样，他因为女朋友下个月要来了他可能觉得时间怎么这么慢，还有一个月才来。大龙也是，可能下个月那太太孩子来团圆了，你可能现在会觉得时间过得比较慢，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时间就觉得真的过得越来越快。这种快不仅是跟我们年龄有关系，跟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有关系。因为过去啊，要写我1997年刚到美国的时候，那这刘颖还没来，我们要通个信啊什么，因为那时候打电话很贵啊，一般舍不得，没有急事是不打电话的，一般都是写信嘛，写信叫人带回去，带回去都有几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了，所以那时候确实过得慢。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就随时可以拿起电话，用微信电话就打，又不用钱，还可以看着，有的时候啊。而且这个现在的科技的发展，你坐飞机啊什么，我昨天这个时候还在科罗拉多的洛基山，那个山里面那个雪啊，比我人还高。中午吃饭的时候，哦，那个雪就在外面野外，那个雪很冷的，从横着就吹过来了。哎，今天到这里，又这么暖和了。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发达之后呢，也让你觉得，时间会过得越来越快。所以又有首歌了，这首歌也很流行。去年讲的是，前几年，这是作者是一个叫木星的人，他很有名。他说这个歌的题目，他说一首诗了，其实叫从前慢，从前慢。这首诗也写得非常好。他说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这写得多好，就是当年我们过去的时候啊，这个社会真的是感觉很平静也很诚实，说一句就是一句。你看现在的时代好多，你看看大家会很有感触啊。他说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你会发现一种很有画面感。木星是浙江人，就跟我的老家很近，那个地方的情景，他描述的这个气候，他的场景，我觉得我自己都很熟悉。下面他说从前的热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卖，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他写的多好，你看看现在一生只这些多卖，就像我们都理解嘛，而且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要讲谈恋爱，他讲前任啊什么的都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或者有的相亲节目里面你看那些上相亲的，他说没有个三段恋情他都不好意思上去做这些节目。他在那个描述这个过去的那个画面感的时候，就激起了我自己的一个回忆。那是1978年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那时候在常州工作，他要送我回家了。早上起来，天下着雨，啊，他给我买了一根油条，然后送我到那个那时候还没有坐不坐汽车，还是坐轮船回家，带着我在这个青石板的下着雨的路上走，这个场景哈。到现在都记得，我就是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啊，一晃都啊，40多年过去了。所以这些对时间的感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回忆。其实，在圣经当中，早就有很精彩的一描述。刚才我们读的在90篇，啊，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 可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经夸的就是说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岁月当中，我们所看重的一些东西，比如财富啊、名誉啊、地位啊、健康啊等等，一切都很快成为过去，没有人再纪念了。两个礼拜前，我正好礼拜六的晚上，我去开车去 Kennewick 那边接我的女儿，她从一个 party 上回来，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个电话，我一看这个名字是我们这个 division 的 director 打给我的，我一看这个名字就心里就搜索了一下，因为如果在周末上面有人给你打电话，肯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就赶紧接这个电话。那我们 Division Director 说，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他用了三个非常 bad news 不好的消息。那时候我就知道肯定出事了。我唯一想听的就是，到底你这个名字是谁？你要替谁的名字？果然就是我组里的一个 postdoc 一个博士后，他不是中国人，是从德国来的。他说1个小时前出了个车祸，他因为他骑摩托车，已经死掉了。他才33岁就死掉了，在德国，他就一个家里就一个孩子，父亲4年前也去世了，所以跟母亲相依为伴，每个礼拜都要交流，每天都要可能视频啊什么的。所以当时觉得很吃惊，整天在一起的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活泼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就这么走了，就没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为他的母亲，因为太过于悲伤了，一开始我们都在找他母亲的联系方式，找不到，最后找到一个地址，因为你找到地址也没用啊，想快点告诉他你到底来不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一直找不到，因为一直跟他儿子联系的都是私人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法进去嘛。后来单位把他的邮件，单位的邮件转给我了，过了2天以后了，我就一打开这个邮件，第一封信就是他妈妈用德文写了一句话，他说：“儿子啊，你能不能给我写两句话？”他说：“就单位的邮件一般他不用的，说明他一直在找他，他也找得很着急。”我当时真的心都碎了，看到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就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马上要回德国了，他8月份已经找到一个工作了，回去了，快要就这么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追思，或者是追思会吧。但是大家也觉得很无奈，他也没有平时好像也没有去教会的习惯，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给他做什么。那大家也谈到人生的这种影响哈，人生的意义或者是怎么。有一个同事他说人他虽然走了，但是他说他的影响或者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如果记得他的人还活着，那他的人生还有意义。但是我又在想，那些记得他的人过几年过几十年也要走，对吧？那到底人的一生到底就这样走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这个题目来思想，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来安排我们余下的不多的日子，如何利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生命是一个不断的累积，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将来的基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善用每一个将时的岁月，将它成为永恒。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肉体生命归回天家的时候，那属天的生活就是属世生活的果子。明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今日如何做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会中午经常会醒，半夜会醒，醒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会一惊，哎呀，已经都这个年已经都到这个岁月了，那我们剩下的日子也不是，我们也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会越来越少。到底我们基督徒明白了我们世上的这些追求 没有太多的意义，很快会成空，那我们该怎么样过余下的日子，还来得及的一些有限的日子才更有意义呢？我们当做的事工很多，就像圣经里讲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我们的时间对于我们当做的事工显得非常的宝贵，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我们应当谨慎的使用今天的机会和时间。那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和和哥罗西书四到五节里面都讲到要爱惜光阴哈，要爱惜光阴。那这个爱惜，其实你读英文里面，它是用的一个叫 redeem， 就是 redeem 就赎回、抢回的意思。意思就是你要付出代价，把虚耗的这个时间赎回来、买回来，并好好的运用每一分、每一寸的光阴。为什么要他要讲这个赎回抢回这个意思呢？我的理解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时间它一点点在走，一滴答滴答的一刻都不停的在走，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时间就什么就没了，就流走了。第二个这个赎回抢回的意思，我想可能也有就是对已经失去的、已经过去的时光的那种，你能不能把它赎回来啊，再买回来，或者是补偿回来。那过去又有一个电影叫或者一个小说叫《致我们即将失去的青春》，就即将失去了过去年，现在可能我们要说对已经失去的青春了，就电影叫《致青春》嘛。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珍惜啊，珍惜。那大家说珍惜的反义词是什么？
浪费。
对，牧师说的很好，珍惜的反义词就是浪费哈，浪费。那什么是浪费呢？浪费有好多种，你发呆什么都不做可能就是浪费，或者你胡思乱想也是浪费。那这些都大家同意。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只追求世界上的功名、虚名利落，也是一种浪费。甚至有一些我们看起来很正常很健康的好的事情过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过头了，花了太多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在有一首歌，我刚才讲的两首歌，节目是可能都不熟悉哈，都是大陆的。我也还有一首歌，就是我们小时候台湾的罗大佑的唱的，叫《童年》哈，《童年》可能大家都记得，周永祥你记不记得罗大佑的《童年》哈？他上面说我们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每天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收音机里就会不是收音机，广播里面学校就会放，大家可能还记得哈，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的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还有讲说隔壁班的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总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多少平日记忆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就这么孤单的童年啊。这首歌也写得很好，我今天选的这几首歌都真的是很有画面感，都写得很好。他刻画出一个孩子，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他渴望着下课跑到外面去哈，但是老师还在那叽叽喳喳的，还在那写个不停，我们盼望着早点下课。我想我们大学的时候，特别是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老师快点下课，我们早点去食堂吃，可能会排队少一点，吃好一点的，都不是好学生的，都是他就是其实也是讲的一个时间哈，在考试的时候才知道书都没有念，睡觉前才知道功课还没做完，就这么一天又一天面对着天空发呆，就描写了一个孩子对这个时间的这种流失，对这种一种浪费的一种。当他写歌词的时候，当然我想他已经不再是小孩了，能这样写的话。 这是世界对这个时间的这种描绘。那这里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也讲到，他说因为要珍惜光阴是什么，他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诶，为什么说要现今的时代邪恶吗？我们觉得现在不是蛮好的吗？科技怎么越来越发达，很多的方便，特别是网络跟很多先进的科技一样，给我们带给很多的方便。但是大家也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些先进的技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让我们能够分心，让我们不能够安静下来。所以这些技术好和不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和如何选择。这幅画大家可能都明白这个意思哈，一百多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一躺多少年，一躺多少时间。所以上面说拖垮你的不是手机，而是你的不自律。你现在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不想费，以后就要花更大的力气。现在的新闻啊，娱乐啊，它很厉害的。有的网站，我不知道你大家看什么网站，有的网站呢，它现在因为它利用一些科技，有些大数据啊，有些智能在里面。比如说我常看的一个网站，我不告诉大家是什么，怕你们上瘾。它是虽然是新闻娱乐有一些节目哈，因为它里面有互动，它就是它把你的这些上的网站它都会有记忆，然后它会反馈你。所以你如果它知道你看经常看哪些节目之后呢，每次你打开的时候都是屏幕上出现的都是你经常喜欢看的那些节目。然后包括你一些观点，包括你看一些政治上面的文章的观点，它也知道你老喜欢看，比如说你喜欢台湾的，你喜欢国民党蓝色的，他政治出来的政治见解的文章都是批判那个绿色的，对绿色不好的，然后你看的就很舒服，你越舒服你喜欢你就越喜欢看。那些网上很好多人所谓的这个网红，你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网红吗？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旅行的那些网红，不是那些很就是一些草根了，一些就是最普通的人旅行的节目，他有钱的，如果他的粉丝很多，超过100万什么的，那他就网上整天就直播一下他每天去哪玩了，吃什么了，整天吃的节目也是，他就会有很多的钱，收到很多的钱。有的人喜欢，我举个例子啊，有的人喜欢买机票的时候经常网上去找，想找一个便宜的机票，看比较到处找，哎，7月8号我要去中国了，你老去找。哎，你其实你知道吗？你每做的一个行为，你在每去在网上 search 寻找的那个行为，都被人家用大数据用智能记下来了。如果某个航空公司发现，哎，某月某号到中国某个地方，他老有他的这个被 search 被寻找的流量很大的话，他偷偷的就把这个价格就涨上去了。他知道这是一条热线，你经常找那个时间，比如说你暑假的时候，这是一条热线，你老去找，你好像觉得无所谓，人家偷偷就把价格涨上去了，因为知道很多人会选择这个时间到那个地方去旅行。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好的时代，也是个邪恶的时代？那现在还到这个程度啊，以后因为随着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存储啊，运算速度的越来越快的时候，当这种 AI 还有 machine learning 运用到每一个领域的时候，我们现在出去开会，每一个领域它都在说用 machine learning， 所以都在用这个啊，那将来会越来越可怕。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好像给我们带来方便，其实我们都在被别人利用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常用的社交的媒体啊，我们像每个人都会用。或者我们中国人很多都用微信，我前两天都问一个人，中国来的一个人，我说假如中国微信不让用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怎样？因为你现在越来越不光是微信，是看看东西打打电话，因为国内像微信用支付啊、付钱啊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如果有一天突然不让用了、端了的话，那社会会怎样子啊？那作为基督徒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思索。比如说你在用微信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喜欢晒一些东西嘛，我自己也晒过了。有的人喜欢，但是我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一年不要发布自己的动态，不要超过三次，不要增加别人的负担，别人还要给你点赞啊什么的。有的学生啊，这不好意思不点了，其实他也不是很想点。那有的人喜欢晒旅行啊，到了一个美景的地方，这普遍的，或者是晒美食。那有的人很过分，每天都晒，而且一天晒好几次，家里蒸一个什么包子啦，或者地上发现一个虫子，这些都要发布一个动态。还有的时候用一些问你的语气，要你评论的语气，那好，你好像就是引导你去做一些评论似的。所以人其实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特别是有一些平时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多少关注的人，或者希望得到点赞哈，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个是人的一个本性。但是联系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花多少时间在这些社交网站、社交媒体上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想从中渴望得到什么？特别是你发布一些动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你的朋友圈这么大，每个人当时所处的光景都不一样，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当你在晒幸福的时候，也许另一个人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弟兄姐妹正处在痛苦当中，或者在煎熬当中。今年春假我们正好也去了一个去一个加勒比的一个岛国在度假，本来有的时候看那个这么漂亮也想晒一下的，但是突然想到我们教会还有弟兄正在跟病痛的斗争当中，这可能在痛苦当中，你晒这些美景，我当时就想好像心里不平安不合适。那有的人的微信很微信可以封群的了，你可以把你的朋友里面基督徒弟兄姐妹封一组，然后同学怎么分一组，在美国的分一组，这样的话你就针对不同的人你可以发布不同东西，但这个也很累哈，也很麻烦。当然我今天讲的这些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结论，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而且我每次都说我其实在这里分享不能说是讲道，我也讲不出一个高深的道理，其实只是分享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而且就是我自己其实做的不好的东西。其实我不是说要来给教育大家，而是说我把我自己很失败的地方，面临挑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哈，一起来讨论，也求主帮助我，也弟兄姐妹来帮助我，给我一些好的建议。我平时其实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效率就不是很高，因为有的时候老会一会儿就去看一下那个 check 一下 email 哈， check 一下 email 好像就自己做不到那种自就是应该，其实老去看 email 或者老去看那些短信什么的是很分心的，对你的工作的效率很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就做不到。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这种自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self-control 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可能下次有机会正好牧师说要做手术嘛，所以可能下个月还会有一次讲到的机会，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自就是 self control 的，不光是时间上 self control 包括我们的饮食节制上面等等，这是圣灵的一个果子之一，一种果子之一，所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些网络这些社交媒体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像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一些好的事情，比如说养生我们都承认这个身体其实锻炼很重要，圣经上也提到，圣经上也不否认，他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但是至少还是有益处的嘛，对吧？但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你身体肯定是只有今生嘛，对吧？敬虔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今生，还是有来生。所以对身体的操练，既不能忽视，但也不必要过度各种体育运动对我们身体有益处，但是我们要把握分寸，把它控制在应有的 地位，也不用沉溺于其中，以至于啊阻挡属灵的生活。那其他的类似的养鱼啊、养花呀、种树啊、玩古玩、字画，这些都是文人雅士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信徒不可以啊，工作之后有一些调剂啊，恢复疲劳也是有益的事情。不过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啊耗费太多的时间金钱，超过一定的程度，就变成有损无益的了。因为神活着最终的目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为了做神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游玩。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新闻的时政啊，除了这个跟基督教的伦理是有直接关系的以外啊，我们也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记得以前远志明牧师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好多的新闻你不需要去追着看，你如果是大的新闻你不看，你自己也会过两天也会知道的。特别是现在的新闻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发布新闻，而且有些不良的媒体故意就是来哗众取宠，在标题上面取一些很吸引你眼球的标题，其实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值得你一读。但是我们因为都要追求点击量嘛，点击量就是钱嘛，所以我们上很多当，浪费了很多的时间。那包括一些国家大事，去追逐这些国家大事也特别花时间，因为那现在的新闻像 CNN 啊，总是觉得好像很紧张，这个世界很危险，矛盾很夸大，这种矛盾似的哈，让我们能够去吸引我们的时间在电视上面。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台湾的什么台湾大陆要怎么样啦，国民党民进党现在蓝绿之争，现在又加了个蓝绿白了，大家知道白是什么啊，什么绿民进党赖清德要跟蔡英文那个谁来争啦，然后韩国瑜要不要出来选了，他刚当上高雄市市长嘛，因为他要选的话人气等等等等。我讲这些也如数家珍啊，说明我也没少看这方面的新闻。我记得这个7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家里到我姐姐家去，那时候还走路啊，走路的时候那时候有高音喇叭呢，高音喇叭就在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讲，就是要对越反击了，要打越南了，人必犯我，我不犯人怎么的？哇，当时听了这个一路上几个小时一直在讲，就马上要打仗了嘛，找舆论，就觉得这个心潮起伏啊，这个心里很激昂的这个。但是你看看过了几年，过了多少年，越南战争，双方中方越南方面都死了好几十万人，但是过了10年20年之后，两个国家又和好了，他们的领导人到中国去访问，两国的领导人就在那拥抱言欢，互相还这么好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双方国家牺牲的几十万人啊，包括很多中国边界上面在云南广西边界上埋了这么多的历史，有的我记得有一个拍了好多电影嘛，有一个他的母亲就这一个儿子就死了，死了之后母亲后来也没人管，生活在山区肯定很辛苦嘛。当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那互相拥抱和好的时候，你想想这些那些死去的亲人们啊，死去的孩子，那些亲人们作何感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所谓的很让我们心急如焚的那些所谓的国家的大事也好，过了几十年之后，过了几百年之后，真的没有人在纪念。是大家最近又在为中美这个贸易战就急得要死，以为不得了了，又怎么怎么样了？其实不用去太为此这个 emotion 或者是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跟踪，没什么的。到几年、几十年，也许不到几个月，说不定就好了，或者是即使也不会怎么样了，将来。在我们人生的或者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些都不算什么，这些都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其实还是回到这个时间上面，就是有些看似健康好的事情，也不要让他们占据我们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在上面。有些建议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怎么来控制这个时间哈？不要把手机睡觉的时候放在你床边上， 伸手可及的地方，你就要放在楼下充个电，或者是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一看你的时候会看得长，或者早上第一天或者半夜醒来，有的人都会拿去看看，一看就好几个小时。除了手机之外，我想不要让任何事情任何人啊，在你过了十一点的时候让你以健康作为交换哈。所以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要珍惜时间，那我们的时间，我们确切的说我们的余生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干什么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他说是光阴哈，他原文还有个意思，就是关于时机，就是一个时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每一刻光阴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所以珍惜光阴，它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成就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过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天大概要花啊三分之一时间要休息睡眠，还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时间要用于工作，还要在家务上面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过尽管时间如此紧张，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是有一些闲暇的时间的。所以你观察一个基督徒如何度过他的闲暇时间，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属灵光景如何。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把太多的时间消耗在这个虚空而无意啊，没有永恒意义上面事情的上面，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些经文传道书十二章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 那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传道书写的有的时候是很让我们觉得挺灰心的哈，也挺但是也挺实在的。他说你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啊、尚未临近之前，我想啊，所罗门写这个书的时候年纪可能也不小了。其实像我们人到了中年，其实想想最美好的时光都已经过去了，不像尹田这样前面还有好多盼望，还有好多计划，盼望的女朋友来可以结婚哈，还可以等等。那我们这些人不仅婚结了，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前面的日子想想还有什么呢？无非就是等着老一点的时候就担心身体要生病哈，或者是生病要住院等等样。所以他这里讲的毫无喜乐的日子未来临之前，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喜乐，但是我想我们随着的年龄的增加，前面的喜乐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但是即使这样，他这里也提醒我们，当纪念造你的主，纪念这种纪念不光是言语上的纪念，我想也是包括我们的身心行为上面，也就是说把多想念神，多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时间来追求属灵的长进，或者我们用时间来安静，来祷告，来计划，来研读圣经。我们的灵修和研读圣经要有计划，否则的话呢，属世的那个事物和活动就会侵占我们的固定的时间。我们也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团契，就像我们每次祷告的事项当中，我们有各样的团契，我们有礼拜四的祷告会，因为我们需要和别人来一起来祷告，来分享，来彼此的鼓励。其实我们在余下的时间里面，我把它分成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两个主要的任务，或者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先从右边看，就是向内的方面。向内的方面就是在知识恩典上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在灵命里面不断的成熟品格的塑造，包括成圣等等，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和目标。那同时在向外的方面，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我们关心人，我们传福音等等。那这是一个手段和过程，但是这两者你发现它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待会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这方面。 那我们要安静，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很多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网络啊、新闻等等。但是我们只有安静，默想神的话语，默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所处的光景，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再想想，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光景，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年代了。我们真的还有多少的余下的日子？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在国内我接触好多人，他们不想的，每天就是晚上就吃饭，然后喝酒哈，喝完了就醺醺的就睡觉了，第二天就又起来，就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子。诶，突然一下一个大事情发生，或者一个同事突然走了，诶，他会反省一下，然后第二天又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没有时间去想一想这些很重要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经常提醒我们，我们要独处，我们要沉思，要默想。默想的另一个内容，我们要去揣摩啊自己心里的心思意念是否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反省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行的事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是否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一节经文说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这人啊变为有福。我们脑子里经常要思想的就是啊神的话，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背经也是，如果我们背了，那我们即使手头没有圣经，我们脑子里也可以在思想，也会反复。所以每天的正确的心态，我在一次灵修的时候把写下来的，就是要因感恩和快乐生快乐满足，因相信神而笃定平安，因敬畏神而圣洁，远离世俗罪恶。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我们为我们所有的，我们不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只感满足于我们所有的，我们就会很快乐。我们因为相信神，坚定的相信神，心里也会有平安，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都坚定的相信神负完全的责任啊，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一定行，一定会做，他如果愿意的话。而且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神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都信这一些，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处，我们都不去太担忧，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掌管，而且神一定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那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难处，甚至遇到苦难，那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自己的罪，有些罪不借着这些难处甚至苦难，我靠自己我没有办法来改正这些罪，只有靠神来。所以他让我们遇到难处，这是必须必要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惊奇。也因此我们要更加有个敬畏的心，我们不是说神要惩罚，即使神管教我们，其实也是很难受的，非常非常难受的。我们不要真的轻看神的管教，一定要远离罪恶。另外一点就是每天帮助我在祷告当中也提醒自己在恩典和知识里长进，使我每天更加认识主。什么叫知识和恩典？知识就是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不断的读经祷告，有更正深的认识。什么叫恩典上长进呢？就是我们不断的经历神，我们会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事情，通过祷告我们发现诶，神这样的成就了，神又一次的彰显了他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讲恩典和知识里长进是很平衡的，你光有知识一点生活一点都没有经历神的经历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也是只停留在一个书本上理论上，不可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经历，需要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这种关系哈，因为经历是很个人的。但是你光有恩典光有经历没有知识也不行，因为容易走入偏差嘛。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平衡。第二就是在忍耐和刚毅上面长进。我以前也跟我自己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这种软弱和惧怕， 就是帮助我更加的能够坚定坚强，不要害怕。另外在谦卑和热心方面长进，这也是一个很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的服侍，哎，就发现容易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既要热心，但是又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句话我也挺喜欢的，他说，我们经常说宣教嘛，他说改变自己就是宣教的开始，改变自己就是宣教的开始。我们刚才讲的内外两个方面哈，从内方面讲改变自己，宣教只是向外的。我们很急着去宣教，或者是甚至读神学，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啊，那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甚至会把别人绊倒。所以我们要啊，从自己的内心啊向外同时的啊开展。第四，最后就是在属灵和属天的心智上面啊不断的长进，让我们真的渐渐的脱离世俗和世俗的虚和地上各种啊荣耀和罪的残忍啊，更加啊向天。那最后啊，这段经文讲爱惜光阴的时候啊，这句话也可以立为就是要利用光阴，要抓住机会。我刚才我们提过了，因为时间是过得如此的快，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机会，不要错过，因为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时间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可能看过一些传记，很多宣教士在中国，在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很多宣教士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你看一关门几十年，至少30多年之后才有希望再进去传福音。你看过去几年我们 PNL 来了很多的访问学生访问 学者，很多的机会，其实有的人来过两次教会就不来了，有的人从来没有来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来看，以后还能不能有这么多的来的问题，有的可能以后就永远就来不了了，因为各种关系的问题，有的部门已经开始不接纳中国学生学者了，所以我们也许就永远没有跟他们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机会失去了之后，可能会成为啊永远的遗憾。所以你看这张图，真的我觉得感觉很震撼的，这么多的人好像是一个潮流，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气氛，信主的人也许就右边这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在浩浩荡荡的想着赚钱，想着怎么尽快的致富，然后整天在啊歌声酒声当中啊就这么浩浩荡荡的，以为是正路，其实是死亡之路。所以今天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珍惜光阴，后面这句话就是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其实什么意思啊？以智慧与外人，就是其实讲的就是非信徒啦，不信的人啦，要用智慧与他们交往。为什么要跟他们交往啊？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给他们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那不信的人他也看不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看不到，他也不能领会我们的道理，因为读圣经他们也不一定读得懂，但是他们能看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用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怎么跟非基督徒交往，让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他们所羡慕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哎，你这个源头或者是你这样一种爱的源头在哪里，把他们领向耶稣基督。很少有人是被你讲的道理来说服的，你跟他争论，你很容易争论，有的人讲讲就是跟人家争论，争论到后来包括家人，我们想传福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动机，但是你有的时候讲讲，有的人就吵起来了，闹起来了。所以为什么说这要用智慧与为人交往，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也求神让我们把握这个时机和节奏，不要着急啊，为他们好好祷告，更主要的是要我们活出来，你要活出生命来。所以我为什么画这个图，就是你左边这个心想传福音想服侍这个很好， 但是你右边的这个，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活出来，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生命，哎，你发现你很难真的去影响人，很难劝人归信主。所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在余下的日子里干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我们在知识恩典上不断的长进，不断的经历神，然后不断的成熟，那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生命就能影响人。我们也通过关心人，利用一切的时间和从神而来的智慧，把更多的人引向耶稣基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这个词就是来好好的计算一下我们过去，好好的预备计划一下我们将来我们还剩下的日子，让我们在度过的年日当中，让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有意义。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会节制，能够掌握平衡，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要我们珍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赐给我们智慧用智慧来传福音，来影响生命。一方面我们帮助我们在灵里面不断的长进，在知识恩典上面不断的长进，不断的经历你同时我们也能够有这种热心去影响人，去传福音给更多的人，从我们的周围，从我们的家人开始，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和时机。求主你圣灵在前面做工，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主你悦纳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在地上的70年80年的时间，当我们回顾一生的时候，没有白白的度过。谢谢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激励我们在余下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数算你时间，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你的恩典，让我们的人生过得真的有意义。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下面要唱的这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在我们这个爱惜光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正的是要常常仰望耶稣。这首诗歌说，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死亡世人。求主帮助我们，请大家起立。